Hello， 大家好啦，又回到这个礼拜的最聊电影大拍档，我是老于，
我是老马，
喝一杯心，喝一杯心，
很多杯了，
很多杯了。这个礼拜要和大家聊的电影啊，1992年的，怎么形容它？科幻剧情片，还是？
科幻剧情片 OK 啊
，OK， 科幻剧情片《妖兽都市》，《妖兽都市》
对对对。
那
我先下个注解。
好，
这就是一部啊，那个性感少妇，然后脱离老公，然后在外面搞七年三，最后回到老头身边继承遗产的故事啊！
哇，你这个听起来这么的三级片的感觉。三级片、四级片还是肉片才有出现的这种剧情，
你不觉得有点那种感觉吗
？OK， 要说都市，我觉得林春明相信老港迷们应该不陌生，因为他在早年的第四台其实蛮常重播的，
而且他是走超前面的一部片。
嗯，我必须说好，这一部片它其实是一个漫画动画改编的一部电影。那导演呢？我这边看到是叫做麦大姐的导演，那基本上他应该就是一个，我觉得是被拖上，就是推上火坑的一个导演啦。因为我这边看到他的监制是徐克。那徐克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他挂监制讲的是挂监制啦。但是他永远坐着他导演的座位。对，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整部《妖兽都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都是徐克的大部分做指导的动作了，大部分。那咱们众所皆知啊，其实，在90年代，徐克导演本来就是一个走在很前面的导演，
超前面。
对，所以其实这一部片哈，我不认为徐克导演有做错，只是说他的以当时的技术或者是资金来讲。比较不能那么到位的去让他实现他的梦想，因为像其实这部片是有点现代科幻，那你看啊，其实他的题材跟徐克输出的手法，你如果把它放到古装片，我们譬如说假设他在东方不败或者是倩女幽魂里面的这些所谓科幻的手法，那在古装片看起来就会稍显自然一点，
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更不合理。对啊，
那你看，因为他的东西是他的科技跟他的这些动画是你必须要再取决于更现代化一点，所以就会看起来更失真一点。
不止现代化了吧，一定有点太于
未来化了，
不真实了，
不真实，
什么什么人类磁场什么的。我觉得妖兽还可以理解一点，就是你知道潜伏在人类社会中的另外一个种族，他们有特别的能力，但是人类磁场是什么东西啊？
一样哈，应该也是有一些没有看过这部片的人，或者是。忘了这部片，因为其实我今天看的时候我也有点忘了这部片。那剧情的概要呢，就是在我们和平的人类世界里面，其实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他的身边，就会有妖兽、妖魔的存在。但是呢，这个妖兽、妖魔的存在，其实他的故事、他的世界观很广哎，就说妖兽来到人类的世界，其实是因为妖兽世界的资源不足了，
对，
所以他要来。拼，我讲拼这个对吗？
抢夺
啊，抢夺人类世界的资源。
源
那资源不外乎就是一些什么我们想得到能源的水电什么，不啦之类的。然后呢，但是在妖兽里面也有的比较聪明的妖兽，譬如说这一部片的袁大忠这个，
不要说比较聪明，就是有一派就是组合派，
对，
而不是主战派。
他觉得妖界跟人界应该是
和平相处，
共用这个我们残留下来的资源。
对，
那当然主战派的妖界就是说啊，不行，我就是要掠夺你全部的资源，
对，
然后重建我的资源。听起来跟什么样？跟变形金刚一样，一模一样，
差不多。
对，类似这个概念。所以呢，这部片的架构就是在架构在一个和平主义的老爸，妖兽老爸。
对，
那他的儿子呢？妖兽儿子是张耀扬主演的，他就是主战派。
对，
他甚至 为了他的所有的利欲熏心，还想要把自己的亲生老爸给做了，
就是跟老婆爸爸还搞乱伦的。
哎，是的，是的，那不算老婆啦，我呢。
没有，我只是要切合我
类似这个概念，
一开始讲的那一段。
这是第一个故事线，那第二个故事线就是电影的主轴啦。黎明，黎明是属于他们这个香港的 MIB 里面的这个第一也不算第一的，就是其中
一
个特警
啦，重要角色，算是被请回来支援的，
被请回来的特警。那另外一个特警就是张学友，但是张学友他本身是个混血儿。
对，
他是个半人半妖，就是他的妈妈是妖，他的爸爸是人，所以他是半人妖。
他就是最适合当和平使者，结果却搞砸一切的那个。
对，然后就是这个特警跟好妖跟坏妖之间三方面的三方威胁的一部电影。
啊，你少讲一个，还有坏人，
还有坏人，
对啊。周芷若不就是坏人吗？
哇！但是哦，对对对对对哦，单纯人类世界代表的坏人，
他也有
就是真正的为财所求，
为单纯为财出卖人类。
那我觉得这部片好，我们先浅聊一下各个人物就好了。人物我觉得浅聊就 OK 了。现在聊聊主角黎明啊，又来聊黎明了。但我们不聊人，我们聊角色。
嗯哼，
这个阿龙的角色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们以一个特警来讲，我所谓凡盖的特警，就是我会拿他跟很多人做比较。
嗯哼，
就是你的角色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类的特警嘛。
对，
然后你有一个私心的特警，那我很多的对比，譬如说我可以把你对比成 NIB 里面的威尔史密斯，甚至说把你类比成捕犯优助。等等的，你们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灵界侦探这个感觉。那以阿龙的能力，说真的，这部片我第一个要凑的，就是为什么阿龙既然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那他什么能力都没有，他必须靠一些科学的道具。
因为可能他们的那个特殊能力是要群体才有办法，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团体潜意识的那种模式，才有办法发挥。
是这样，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你看他们那个队长在发挥这些事情，
都是群体
发挥那个能力的时候，都是群体啊。要么就是靠设备，要么就是群体，没有个人的啊。对啊，因为个人可能有，但是微不足道，他没有办法发挥，
是
达到真实他们想要的效果。
是
对啊，所以阿龙都是就是独来独往啊，除了跟阿强的那个搭配以外，他都是一个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发挥他的能力啊。
那我就问了，今天如果是你有这个机会成为这个特警的话，你会要去当吗？这怎么看都危险啊。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在商言商嘛，看他月薪多少啊。
这个不是最近。
事实上是这样嘛，就是你跟我说，哇，这个工作刺激，然后有多少那个，就是可以去做一些很刺激的东西，然后啊，一个月18000，
当然不要，
你对吧？
我看了看嘛，他的标配就只有一支，他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制式手枪，
搞不好子弹不一样啊，不晓得嘛，
不可能啊，不可能，你看那支手枪就是一般手枪，然后再来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加强重力的破坏手套
啊，
跟那个加强你感知能力的
药。
药，
他打在身体里面，
就这些东西，你觉得啊，你要去跟那些妖哇，这些妖，我们以悠悠白书的世界来讲哈，妖怪都有分嘛 ，C 级、B 级、A 级、S 级、
啊、S 级。
那这一部片我们大部分看到的，就算你是路人甲乙的妖，都有一个 B 级的存在。那你以你这种装备要去打那些 B 级，就跟我讲 MIB 啊，威尔史密斯，哦，不能这么讲，他们的道具强多了
啊！对，威尔史密斯道具强多了，他们的特工、他们的后勤比较厉害。
所以阿龙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意气用事的特警啊。因为其实你注意看，他是在整间特警公司里面，他是唯一一个会去做那种冒个人风险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电影里面想要凸显他个人特质的部分。嗯，你看他是特别被请回香港来协助、来支援的啊。他的能力是就是
高出一般人的，
高出一般人的。所以，那个袁和平那个角色是他的职位是什么？
就队长啊，
队长，队长才会特别找他回来嘛。所以他的能力高出一般人。嗯，但是我觉得通常这样的状态之下，他就想要用剧情来凸显他有另外一面，
对，
就是他其实是更重情感的。他对于妖兽这件事情，他没有特别的，就是他没有种族歧视。嗯，你看，就像
威尔受过帮助嘛。
对，你看，就像威尔史密斯当时在测验的时候，他在测验的时候对了一个小女孩开枪，嗯，因为小女孩的手上拿着一本量子力学，嗯。
不科学，
不科学，不合理。在大半夜，你看到一个小女孩手上拿着量子力学，她的周围有 一堆怪兽，但是她一点都不害怕，所以反而她在这个场景里面是最危险的存在。
哇，你好厉害、啊！
你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就必须要知道，你就必须没有种族歧视的这个条件。嗯，因为其他人都是我看到妖怪就打、啊，
先打妖、
啊，他们不就是在拉单杠吗？嗯，对嘛。
所以妖也有好妖，人也有坏人。
不能用你不能用你的太过于客观 的那个视角来看待所有的一切、欸、对吗？
是的是的是 的。那再来第二个，我们就来聊聊这一部片，我个人觉得是本片的核心中的核心在核心、啊、
哦，你说那个他叫什么名字啊？幻姬
是的，李嘉欣。
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那个性感少妇。
李嘉欣当年1992年接的这一部《妖兽都市》，我敢说绝对是他生涯最强最强。我说的以就是以他的形象、跟他的外貌、跟他的气质，然后赋予幻姬的这个角色，绝对是他生涯所有的作品里面。最代表最代表的作品，对我个人而言，哇，那个性感，那个女人味，那个
我相信里面有很多替身、啊、但是如果替身这那个戏剧效果这件事情不讲，在剧情里面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嘛、哦、所以我才有办法，我觉得我一开始讲的那一段是没有错的，
是
对吗？
我认同。
你看哦，她跟阿龙有关系嘛，袁大中有关系嘛？他最后连阿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一般啦、啊。
就是一点，
对嘛？连阿强都愿意为他牺牲生命。
但阿强为他牺牲生命，当然他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个人觉得阿强是有点那种要
为了阿龙
割肉喂鹰，牺牲小我的这种。
但是如果说他不信任幻姬的话，因为以他的角色，他事实上他比较想要偏人类这边、啊、
哎，是的。
他如果不信任幻姬的话，他怎么有办法把自己的血换给他呢？
合理啦，
他是牺牲自己耶，
科学，
对吗？
你知道吗？因为幻姬我也相信他。
对，你看阿龙跟阿强，这不就是两个年轻小伙吗？性感少妇勾搭年轻小伙，最后玩完了，回家跟自己的那个富商老公，对不对？最后继承遗产，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跟富商老公的儿子来搞一段。哇靠！
没有，我这么认真问了、啊，李嘉欣除了这一部《妖兽都市》以外，你能随便？
我还真讲不出来，我刚刚已经在想了，
是吧？
但是我确定有，但是我还真讲不出来。但是我讲真的，《妖兽都市》这一部片，我非常的非常的有感觉，然后它对我来说也是某一个层面的经典。嗯，但是啊，在今天在重看之前，我真的不记得它的女主角是李嘉欣。
喂。
我记得袁和平，我记得黎明，我记得张学友，我记得，
就是不记得，
我不记得女主角是谁，
就不记得是谁。但是我唯一记得就是李嘉欣，
真的假的？
哇，他在我身上烙下一个太深太深。
没有，这就夸张，你绝对记得张学友跟那个
哦，当然了，这
对啊，
另当别论嘛，这另当别论。那其实像李嘉欣在这一部，应该这么讲了，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说我很少找到他真的担纲女主角的片。
一定
算有也不多，
还是电视剧比较多。
我不清楚了，我现在心里面想到的随便三部片啦、啊、第一部片就是周星驰的《鹿鼎记》嘛，他演阿珂嘛，
嗯，
那就是女主角其中的一员，
那其中一员、啊、
对，然后剩下还有什么他跟刘德华其实也合作几部了，什么《黑马王子》，然后那个，
但是他是女主角嘛，
《黑马王子》是女主角，但是那部也是个烂片啦，不要讲烂片啦，就是咖片啦，
就商业片，商业片。
然后李嘉欣，我想想看还有什么，
哦，《岳灵珊》，《东方不败二》。
哦，对啊，对啊，对啊，那就是也是、哦、也是不以他为主轴的人嘛。
对，
他
不是啊、对，你说他是女主角，我还真的想不到、欸。
所以说这一部要说都是算是他是一个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啊、因为他真的有扛这个女主角起来。
因为我这样看起来，他的那个作品还蛮多的，
但是都是
最后一部。
十月围城，对，但十月围城就是你知道，就出来个十秒，而且还是剪接之后再剪接的。
但是没有办法，十月围城就是那个啊，大头的啊。
十月围城，我记得李嘉欣这个角色，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十月围城刚开镜的时候，就先拍他这个画面了。
他就是其中一个配角的爱人。
然后他一先拍了之后，然后十月围城就中断搁浅，隔了好久好几年哦，再拍，然后再把其中的画面再调回来，他们没有跟他们在同一个世界拍，我印象中是这样子的、啊，我印象中哇，十月围城是个好片呢，
对，
我很喜欢，
还是好没事
，OK， 反正李嘉欣在这一部片，我个人觉得这是个亮点啦，为之一亮，可以让大家去一直重复再去看他在这部片的演出，对，他就是一个从影生以来真正的代表作就在这部片，
可能因为他真的其他的都我这样看下来提不上，
是啊，那咱们聊聊他在演绎的这个换季啊，你有什么想法？就是少妇，
没有，我讲真的啦，这部片啊，我们之前会讲嘛，就是譬如说。这部片是剧本强过演员，
hey.
然后演员没有不需要发挥，
hey.
然后或者是那个剧本有很好让演员发挥的部分，的状态。
Hey.
那因为这部片比较偏科幻片、所以它的剧本强度，它的演员发挥的空间极少，我讲真的是这样。但是就因为这样，所以我其实非常，我觉得张学友在这部片表现的真的是，不能说超好，我觉得不是用好坏来比较，而是这部片的张学友是在其他所有的地方，不管他是歌手还是其他影视作品里面没有看过的张学友。
是啊，刚才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就跟拉瓦讲，我觉得里面唯一有在认真演戏的就是张学友，我不是在凑其他的演员，只是我觉得可能他获得的这个角色也比较有利于他的，
因为这个角色需要发挥、
欸、
需要有很多的情绪，需要很多的转折、
哦、
他是身为 他里面他心里面认为自己是身为人类的特警，但是他明明就是人类跟妖兽的混血，然后因为是人类跟妖兽的混血，所以他不被长官重视，
职场霸凌啊，
对，
职场霸凌啊。
但是殊不知其实长官的不重视那个感觉上，就像我刚
又是在磨练他的，
对，就是那个严父的角色、
哦、
所以我永远不会给你关心，永远不会给你奖励，我就是非常严厉的在看待你、
哦、
但是对这个后面其实看的就是在片子的后面
感受得到了，
感受得到了，对啊、我们还是先稍微跳回一下那个换季的部分、啊、就是以这部片来讲，我觉得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看他如果说在这部片从头到尾都没有用那个替身的话，哇靠，他牺牲真的很大，
真的很
哇，这是超尺度演出啊，
李嘉欣真的可以、啊、没骗你，没骗你，
他可以，他当然可以啊，
那你注意看哦，这部片我老实讲了，就是第一个张学友，我觉得是里面最出彩的。
出彩，
那因为他角色关系，必须说他的角色是最，我个人觉得啦，
层次最丰富。
层次最丰富。那在90年代的张学友，其实他那时候就已经很会演戏了。就是说他并不是我们讲黎明，我现在不是在凑哦。我们一般像黎明、刘德华、郭富城，大家都是先看到他的帅，
对，
看到他的颜值，再来讨论演技这部分。但是张学友一路以来，他就是先用演技去说服你。
所以其实以四大天王演戏的部分，
我个人喜欢张学友。
我觉得张学友，我想一下，张学友是最先的。但是我讲真的，会有那个感受是，有一种，譬如说我们在看，有时候想看电影，想看片子，你不知道看什么，你没有特别想看什么，你会去找看片名啊，看谁演出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张学友有一点没有办法让我觉得他演的片一定是好片，但是郭富城可以。我觉得这可能有落差。
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必须得讨论了。我们要讲前期或后期。
我觉得都一样。
你如果90年代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郭富城是排不上看的。
不是，问题是，
你如果是2000年后的电影，
我讲的是主角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一般看到，主演是谁？如果那个郭富城不在主演，他可能连名字都不会上嘛，他可能到后期是他有名以后反过来啊，但是他不会放在主演的位置，但是会把他名字放上。我会这样想的原因不是因为说他们谁比较会演，而是他们进演电影界的时间点落差很大。就是
确实啦，确实。
对啊，张学友在电影圈打滚非常久嘛，
非常久，
他从配角这样一路上来嘛，所以他其实演过很多。很多就是商业片，那些
丑角等等的，
对对对，都有，所以他不一定。但是那个郭富城不是啊，郭富城他就是从歌手开始红了以后，到后半段他才开始演
电影，注入演技，
对，然后他才开始慢慢磨练。所以我们能看到他的片，他在片里面他基本上都是男主角
啊，就已经磨成玉了，已经磨成玉的那个感觉。
我唯一能想到他就是。讲难听一点了，就是演技演的最差的，然后但是他还是男主角的，他跟那个关之琳演的那部什么《夏日情人梦》还是什么？
我来讲多了，你要随便凑郭富城主角片吗？你刚讲什么《夏日情人梦》啊，什么什么《啪啦啪啦樱之花》
哦，那部也啊，
我随便讲就中是吧？但郭富城后面东西真的屌哦，
对，
包含他今年有一部电影《临时结案》。他跟林家栋跟任贤齐，我相当期待喜剧，我相当
喜剧，喜剧，
他弄了一个大龅牙。好了，言归正传，要说多少？
还是拉回来谈。
我觉得整部片对我来说最牺牲的，莫过于张学友跟张耀扬。
我觉得张学友还好，
因为他们两个在戏里面都还要再去画那个变回妖的妆。
张耀扬那时候还。
他那时候已经是顶级的反派了，你以反派来讲，
那如果以反派来讲，他就必须得做这件事啊。
但是你看哦，其实以那个年代了，90年代、92年，你要去化那个妆，那个我跟你很痛苦哦。
但是这是这部片的卖点啊，
很痛苦哦。我
知道、啊、
我为什么会这么
说？不要说那个年代，现在都还是啊。
哦，包含你像复仇者那些什么幻视什么的，
对啊，
很久、
一次化可能他们光妆就要化4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他们可能上戏就是上2个小时。
其实我很期待，我如果我自己有一个愿望啊，假设说这部《妖兽都市》可以重启的话，我可能觉得非常之不简单了。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讲哈？徐克监制，他在这部片，我们像就像你一开始讲，徐克已经是走在很前面、很前面的人了。这一部片是他利用92年的资金跟92年的资源跟92年的化妆技术特效技术所拍出来的一部现代化的、你说他一样在90年代做那些倩女幽魂那些一样是一样的技术，但是古代
不一样，不一样，
比较好理解，
不需要这么多那样的技术。
对啊，现代更难理解的情况之下，
对，
我刚查了一下，这一部是92年的 MIB 威尔史密斯是97年的，中间差了5年。
但是以技术层面来讲不止啊，因为人家是好莱坞啊。
对，那你想要中间差了五年 ，NIB 是要说都是五年后的作品。
对啊，
那如果
所以你现在是要凑 MIB 是在
我没有要凑，我没有凑 MIB， 我意思是说这五年之间，第一个好莱坞东西一定是相当相对成熟嘛。
对，
那在这五年之间，
一定
特效跟特殊产业就已经这么的更进步了，
一定有更进步。
那我不要讲说拉到现在来，你给往后就往后拉十年就好了，九二年我们放到2000年前后，或者是跟97年一样出产的妖兽日，我相信那个绝对完全不一样。
不是，我觉得回到我们以前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他有能力重拍吗？
他有能力重拍啊，
他的能力只是特效嘛。
对，
那请问一下他要用谁？
一样啊，就把这班人请回来。
你觉得还可能吗？
现在不行的，如果十年可以考虑。
我是说现在技术层面做得到嘛？你看多少片重拍拍砸了
啊！
不是说技术含量不行，不是说演员不行，而是对我们来说，它就是经典，你没有办法再去反扑它
啊，
嗯。
对
啊，这不合理啊！
香港电影的那些旧时代的特效，就是你必须得去看那个。
对，我因为我们在看这部片，我们看的不是特效，那些特效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嘛。
是啊，
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我也知道他妈超假啊。但是又如何呢？
但是这个假，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那个假的用心啊，
哦对，
就是你看、
那
個、
以
那
个年代来说，但是我没有，我觉得这样讲也不太对，因为譬如说啦，你让现在的小朋友来看这部片，他们一定觉得很烂，
他们会关机
啊，对他们可能看不下去，都不知道要干嘛，对，画质又那么差，对嘛。啊，我们为什么会看？因为我们认知那个时代的状况，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片子是什么样子，然后对我们来说，那个也是一个经典的存在，
情怀啊，
那也是一个情怀。对，这是种种的原因，所以让我们很爱这部片。
那
对嘛？但是不代表说这部片的状态有办法在现在的电影产业里面冲出来，不可能嘛？
嗯。
不要说我们不晓得他可不可以冲出来，他就是不可能冲出来嘛。那你说一模一样的东西重拍，我觉得几率也不大。
嗯，
因为现在类似的东西有多少？他的题材已经也落后了。
嗯，
对嘛？
确实，
他连题材也不行，后置特效也不好了。后置特效我让你跟上，那以香港的现在的背景来讲，你能找到谁来拍这件事？
哦，这倒是
就。一切都不合理啦，
这倒是，
就是时空条件完全都变了，所以他这部片在当年出的是对的。如果说那个东西要拖到现在，
来不及，
不行，不可能。
但你必须看啊，他们是真的倍儿棒的用心，我们随便讲一个，光里面那个找那个外国人来演的那个妖怪，百变妖怪，
对，
最牺牲就他了。
你说。
化妆成摩托车，化妆成电梯，
哦、
化妆成弹珠台，都是他人体化妆哎、欸。
我觉得那个真的超屌哎、欸，
而且，哦，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化妆技术在那个年代90年代，我觉得是很顶的哦，
一定是很顶的啊。
人体彩绘，
对啊，
再加上那些特效，稍微带电的特效就是用那些鞭炮、烟幕什么的、
啊，
就可以把它带到第二个层面上去了。
嗯、
这就是香港特效。那个年代的特效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愿意做也肯做了。那个童年哦，就这样讲的话，同年代的台湾应该做不出来一样的东西，
做不出来，绝对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吗？
做不出来，因为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徐克，我不会骗你，就徐克，徐克太强了，他永远走在别人的最前面，再加上他在，譬如说他在化妆啊、特效这种东西，他很敢做，就像我刚刚讲的。这部片《倩女幽魂》等等，你看他做的那些东西，都是同年代的人没有人敢做的，只有他敢做。
对啊，
我讲最白的啦，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武打片这么多年，第一个颠覆人体工学的就是他了。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这是真的。而且这有一个小故事，他当初黄飞鸿的时候，有找那个就是真正的武打班那个刘师傅，刘什么？刘家荣师傅。
刘家荣是啥？
不是刘家荣师傅，就是刘，哎、欸，干那两个兄弟叫什么？就是少林大鹏大师，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大鹏大师他哥哥 刘家良啊，刘家良刘师傅，他又没有找他来跟他一起合拍黄飞鸿，
要演吗？还是
没有，就是做武术
指导、
哦、然后刘家良他是一个真正的武打底嘛，然后呢，徐克跟他提的这个无影脚的这些有的没的，刘家良说：“哎，这不是我认知的功夫啊。”所以就有点小不欢而散。有点小部分的散射，然后徐克才研发出他自己的黄飞鸿，
就是他们那种就是科班出来的，他们就会很执着于自己的专业，
就你这个东西是做不来的，
而且他就觉得你这个是作假、啊，
对，
我们就是要玩真的、啊，你跟我作假、啊，
对
对吧？
怎么拿个雨伞？不要讲拿个雨伞了、啊，他用他那个马挂这样呼呼呼就可以。
对啊，怎么可能？对啊，他们会这样想、啊。
这是一个小故事，但是你不能不说，徐克真的是走在很前面的导演。
对，
你如果说让徐克现在来拍一部《复仇者联盟》，我就觉得他可以拍得出来，就亚洲版的《复仇者联盟》。但你看这部片哦，嗯，我觉得他的世界观很广，那很可惜是他就是用电影下去做演绎。然后一直让我到现在觉得我必须得找个时间去看一下他的原著，他让我有兴趣看，就是我想去翻头看看他的原著到底长什么样子。
1987年
的个的那个动画嘛，
动画，
我必须得找个时间来看这个原著。少数的戏是让我觉得说，我看完你的改编之后，我想回去看原著的。一般我们都是原著看完才看改编嘛，
没有啊。就是没有，我觉得啦，其实我也是看完电影或者是可能某一些作品，然后我觉得它是引用某一个原著小说去改编，会让我想要去看
回头的
小说，对，其实蛮多的啦，
但确实合理，因为改编小说、改编漫啊，我们先撇开漫画不讲，改编漫动画，
你是漫画，你是动漫啊。
改编漫动画东西，
如果你是改编小说，你就不会想看了吧？
不是，我现在讲的是，你改编漫画动画东西就是有风险，因为它都是带有画面的东西、
也不能这样讲啊，只是说，我们会一般来讨论，会讨论两件事，就是如果你是漫画改编，我们会讨论它的还原度。
哦、oh, ，
但是如果是小说改编，我们其实不会讨论它的
还原度，因为就是你的想象度，
而是它的呈现比例。因为小说它单纯的文字，让人发想的空间是最广阔的。你的影视作品要怎么样把那个很广阔的东西收拢，而让人觉得你拍的东西是对的
啊？我懂意思了，因为我没有看过《妖兽都市》的。原作
没有，我应该这样问：你有看过哪一部电影的原作小说？
原作小说、啊，
小说哦，
看过
哪一部？
我跟你讲，你别小看我。
哪一部啊？
金庸旗下的好作我都有看。
OK，
我不是全作，好作，什么《天龙八部》《射雕三部曲》我都有看。
OK，
然后还有你让我凑完，你让我讲完嘛。
啊、哦，好好好。
还有啊，我看过几部九把刀的原著小说。
OK OK OK，
再来小说，没了。
好，九把刀我们先跳过，我不要说它好不好啦。但是我讲金庸，因为金庸的小说已经被改编太多次，
是，
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他的改编的影剧作品都已经稍微有点
定型
了，跳脱。就是、哦、我知道他在演什么，因为这些人名，但是哎、他这边这样演，
不太对，
原作是这样吗？就那个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还好。那我要讲的是，就是譬如说我曾经有一些片，譬如说《哈利波特》
啊，
我是先看小说，
你要去呢？
对，我去啊，不是一到七啊，就是譬如说第一集、第二集，我是先看小说，然后我才去看。
电影
那个感觉就是我清楚非常知道他要干嘛、他想要表达什么，表达到多少，然后他有一些画面 让我去补足了小说，因为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画面，嗯，但是有一些东西太大了。
想象不到，
你画面补不进去哦。那电影帮我补进去了，
所以《哈利波特》对你来讲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它对我来说是个成功的作品，而且你这样讲成功，就这样讲嘛。我不看小说，我也觉得他的电影拍得很棒，我知道他在干嘛，嗯，这样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不用太多的那个。然后你不管是先看电影，还是再看小说，还是先看小说再看电影，我觉得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东西。他讲的东西一模一样，但是因为不管你是用，因为你如果后看小说，你会用电影的一些场景
带进去
补足你，对，他会帮你后补。
懂
啊？你如果说先看电影，因为电影有时候节奏很快，他需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去一两个小时内去解释很多东西，但你看小说的时候，你会帮你把电影剧情补足，你很非常清楚，你知道他在干嘛。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就是他是互补的。对，但是有的片就不是这样。好，我现在跳过，我们就不讲这个部分了。
好，那来替《妖兽都市》做个总结，它不免的是一部相当好的作品，就是。以
那个年代，
90年代，
对，
那我也相当推荐你们去重温这部作品。那
不管是以剧情还是那个电影拍摄手法跟特效来说，它都是一个在当时非常新颖、
崭新啊，崭新，
崭新，就是走超前面
的。而且呢，我相当推荐，我这边也推荐我自己，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们去找原著的动画来看，因为我据我知道，它好像只有动画，它不是没有漫画。
我不晓得，我们查查看吧。
我觉得可以查查看，我觉得这个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因为就我的认知啊，日本应该不太会只出
动漫，对，
只出动，因为它如果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品的
话，如果可以，你条件允许的老铁啊，我推荐两个双双服用。哦，包含我现在我有机会的，我也要去找看看它的原著，我要来服用一下。嗯，可以我了解一下真正的妖兽都市是长啥个样子的。那这一部片呢？我们上周是因为黎明才想说要聊这部片的。
对啊。
那反正这部片还是主要看李嘉欣跟张学友就好了啦。其实不是这样啊。
黎明负责的串着故事的主轴，但是呢，他前面的几个那个他出来的几个那个画面。的那个影像的呈现，我真的觉得他超像清水流大师兄。
断水流大师兄，断水流大师兄，
断水流大师兄，我讲错 ，sorry， 断水流大师兄。
好吧，
我在想说，看不是黎明吗？我记得他是黎明啊，为什么会是
断水流？为什么是大师兄？
啊，对不起，没事。
好吧，反正本频道的唯一的种族歧视就是黎明了。我们在此承认我们。
你对黎明有种族歧视？
没有，是你，是你，是你。
我有吗？我有吗？不要这么说。
好了，这里这礼拜就到这里，推荐给大家好片，妖兽都市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像我觉得他的世界观可以让大家醒思啦，抢资源什么的，讲到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对啦，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跟现在的年轻人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变得也不是说听不懂。而是这类的题材，其实后来已经拍的非常非常多。
哦，
我们会对这部片有这么深的感受，是因为那个时代背景的关系。
是啊，
对啊，这部片在那个年代能够拍得出来，然后他能够用这样的题材来做这件事情，
神作了，算神作了，
神
作，神作，
对，他真的是神作。
OK， 这礼拜就推荐这一部90年代的神作《妖兽都市》给大家，谢谢各位收听，赶快去找来看到 YouTube 上面都有原音跟国语配音都有。OK 啊，卡通好像也有，那就去找看看。这礼拜就到这边，我是老鱼，
我是阿玛，
再会啦，
拜。